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啊！这个殿堂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，在这个当中有充满了主的恩典，也充满了主的真理。那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非常欢迎你。
对呀、啊，充满主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可以不断有新的环节。相信大家如果有听上一集的话，工作乐悠悠已经播送了一集，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感觉如何，有没有对你的职场上面一些工作上面有些帮助，有些鼓励或者改善呢？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下去，你会发现节目内容越来越精彩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的心灵殿堂也都已经结束了。新的环节除了工作乐悠悠之外呢，今天还有一个环节，请杨天成老师稍微介绍一下。
哎，这个主题呢就是讨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。
嗯，
那在我们读天经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一些词汇，一些用语，这些用语呢其实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的。
嗯，对，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光是听的时候也学到很多东西。不知道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接受到一些新的东西，或者有没有接受到新的知识呢？在信仰上面，那如果你觉得很多的疑问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些意见，正面也好负面也好，我们都全然的接受。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两位主持人来联系的，发电邮过来也可以的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n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。
嗯，我想问一问我们的听众啊，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你可能在人生当中呢有不同的一些优点啊缺点啊，你有很多的喜好，但是呢你有没有真正的发现，在这种优点和缺点的当中呢，你认识你自己的本相。
嗯，认识自己的本相。我记得呢我在那集呢讲过我以前应征那个诊所的助理护士，那当然最后结果是失败的。我在这个简历里面也写了优点还有缺点。天成老师，你记得我写的优点是哪一项吗？
优点好像是人际关系非常好。
对，善于沟通，我喜欢在团队里工作，我跟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相处得好好，除非你真的是个哎呀很难搞的人。那这个就是我的优点。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优点还有他的喜好的，上主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是创造主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受造物，是上主他亲手造的。那所以他亲手造，不可能是机器人吧？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娃娃公仔吧？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人，都有独特的能力，还有独特的恩赐的。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发觉，但并不代表没有。
嗯，当我们认识到自己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回到自己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形象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的喜好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爱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做主所喜悦的呢？
嗯，
可能你的喜好呢就是说大家都喜欢做的，
嗯，
比如说人际关系啊，比如说我做一些善事啊，做帮助人啊等等。但是呢如果你的喜好不是主所喜悦的时候呢，那你要小心了。
嗯，打个比方，什么是主不喜欢或者一般人都不喜欢的？
那我们常常有这种比如说讲谎话呀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违反法律的事情啊，那这都是上主所不喜悦的。
你说的很好。说到谎话呢，有一个老师还是一个父母亲，他说过，有一项技能呢是不用学的，天生你就学会了，你就会的，
就是谎话，
撒谎。但是撒谎，我用小孩子做比喻，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小孩子的时期，为什么会撒谎？担心被惩罚，担心做错话以后父母亲会责备我，所以我第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撒谎，就是隐瞒整个事情，隐瞒我的错失。我记得我跟那个家长他分享的时候，他说他教养他的孩子呢，他只有一个条件， 你不要撒谎，但是前提我不用让你感到担心。只要你肯主动认错的话，我保证我一定不会惩罚你。他跟他的小孩说了，第一步，无论你犯了什么错也好，你偷东西也好，你撒谎也好，你打碎瓶子也好等等，只要你真心的悔改，我保证妈妈一定不会惩罚你。
我发现呢，小孩子呢非常聪明，在很小的时候呢、
嗯、
他都会用一些的话呢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的一些东西。
对呀、啊，
就像我的小孩子很久以前呢，他就有一次坐车呢，明明是有座位的、
嗯、
他说我不坐。我说
为什么
不坐？你很累，因为跑一天了嘛。然后他说我想锻炼我的腿力，他站在那个
锻炼腿力哦。
那后来呢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坐下了。
嗯，
那后来回到家里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什么原因呢？
什么？
他这个不小心的尿了裤子，就是当然没有尿很多，就裤子湿了，他不好坐在那里，所以他用一个谎言呢、
哦、
来去遮盖自己。我想锻炼我的腿力。
哇，是这个原因呢？
很小的小孩他自己会圆滑的表现自己。
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作为父母亲，你怎么样去教导他？下次如果真的发生同样尴尬的事情，你就直接说吧，你不要隐瞒了。
当然我们不好揭穿他，我们只能说啊、你如果你真是不小心尿的时候，你要跟我们讲啊、
嗯、
你要真正的要保护自己啊。
嗯，
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真是不知道他讲话背后的那个原因，讲话背后的那个理由。
对，
你以为他哇这个孩子很厉害，其实他是背后有原因的。
对，说到这个谎言，当然我们要了解对方为什么要说谎，背后的动机才去批评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急着批评，或者如果你的小孩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你第一个时间就是骂他，
嗯，
你为什么撒谎，你为什么隐瞒，你早说就可以了嘛，你不诚实，你是个不诚实不乖的小孩，这样的话对他来说造成很大的阴影啊。所以一定要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，背后的动机是什么。那当然我们今天整体来说呢，不是去讲教养孩子啊，真的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你的生活，一定要按照上主喜好，他希望我们走怎么样的道路，我们就跟着走，我们就照着他的意思去做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《陶拉特与隐之乐用语》的当中呢，我们听第一个我们的词语就是喜好。那么喜好在我们人生当中多么重要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为您逐一介绍，与您一起细心咀嚼《陶拉特与隐之乐》的用语。
回子朋友平安，马慧兰非常欢迎你收听《陶拉特与隐之乐的用语》这个环节，盼望我们精心预备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更认识真理，更明白主的心意，让你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没有呢？你的喜好很可能影响你的一生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小心的选择，不要让你的喜好损害了你的生命哦。因为喜好是这么重要，所以马慧兰还是跟你谈谈喜好这个用语了。喜好的意思非常直接还有简单呢、哦、就是喜欢爱好的意思。这个用语是中性的，没有好坏之分。一个人可以喜好音乐，喜好活动，也可以喜好烟酒，喜好放纵情欲。喜好是中性的，但是喜好坏的东西就一定会引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啊。在隐之乐启示录第22:15，圣经这样说，城外有那些犬类，行邪术的，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，编造虚谎的。从这一节经文，我们看到喜好说谎言、喜好编造虚谎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和那些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人是相同的，都是被弃在天园之外的人。城外的意思就是天园之外的地方，是哀哭切齿的地方，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。在隐之乐以弗所书第2:3，主的使徒保罗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 和别人一样。保罗说，他们一群的奈撒拉从前也是在不相信主的人当中，和那些人一样放纵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。这些喜好一定不是好的，因为当时他们是随从情欲去放纵身体，这样的喜好怎么可能是好的呢？也因为是不好的，所以喜好这些东西的人就成为让主气愤的可怒之子。但是这只不过是从前的事，是过去了的事。当保罗说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不再是一个可怒之子。其实不做可怒之子还是比较消极的，从积极入手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做一个喜好生命的人。这生命是指永远的生命，并不是指现今短暂的一生。我们一生的年岁最长也不过100多岁，但是按照陶拉特和尹之乐所教导的，我们除了面对这一生之外，还有那无尽的属灵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预备自己去面对那无穷尽的属灵生命，免得到时只是哀哭切齿。惠族朋友，我希望你喜好生命，喜好活得合主的心意，那么你就得寻求永远的生命。你愿意我帮助你吗？只要你写信给我，我一定帮助你寻到那人人都喜好的生命的。
做主所喜悦的事才是真正的人人所喜好的。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喜好，不同的经历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活，这才是重要的。
嗯，是的，我是非常的感恩上主，时时刻刻都好像在我的心底里去提醒我，跟我同在。记得有一集我们讲到住在主里面，我相信这个连接呢，就是当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好像做了一些不讨上主喜悦的事情呢，马上就会有一个提醒告诉你，你刚刚说的这句话或者你刚刚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正确吗？你会不会得罪人？或者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会不会让听的人心里感到不舒服呢？或者反过来说，有人得罪你，你马上生气，马上动怒，这个行为这个念头真的是好吗？我真的非常感恩上主经常有这个提醒的。很明显的对比，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，在还没有接触信仰的时候，真的没有这种声音呢，没有心里内在的声音跟你讲话。很明显的对比，我不能用一言一语简单的言语去表达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真实的经历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主的话语住在你里面，经常提醒你什么样的喜好才是上主喜悦的，什么样的喜好才是人人喜欢的。
嗯，所以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真是需要主在我们的旁边随时的帮助我们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我是谁》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《工作乐悠悠》。
为什么？ 最近工作怎样？
别提了，我很烦呐，不想做了。
工作清闲，工资还行，那就这样吧。
还提工作呢，每天做十几个小时，老板还总不满意。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老板给我加工资了，哪天请你吃饭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，
职场、工作、人际、
情绪，
工作乐悠悠，
工作乐悠悠，开工喽。
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阿牛，
我们都是工作者。
我们在上一次一起谈论了自尊，在工作中自我价值、自尊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有一个名人，他叫魏特里，他说不断地在内心自我交谈，肯定自己的一切，可能是永葆自尊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到怎么跟自己交谈。
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对着镜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想啊。有的人认为，哎呀，那么惨呢，头发乱脏脏的，脸又脏脏的，哇，我今天很有精神呢，我要好好工作啊，很有这个动力。价值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自我的那个交谈从心里面开始。
我还记得以前看过一次黑白片，经典的叫做《出水芙蓉》。
出水芙蓉
里面有一个男主角，他就跑到那个芭蕾舞。学习芭蕾舞的那个女主在的一个地方，他就跟着他们一起跳芭蕾。那拿着一个小鞭子的老师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自己对自己讲，我是最棒的，我是最好的。
对，这个是自我鼓励的一个方法。
那
谈到自我交谈，我知道杨天成老师最近也是上一个课程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。
其实我这个课就是一对一的，一个老师跟我一个学生，就是教我怎么去认识自己。最关键就是说，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自己，这个就是一个自我交谈的一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审视自己，你从小一直到你现在，你在这个人生当中，你经过的山谷，经过的高峰，那么你在这个当中肯定有很多的学习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其实这个就是自我交谈的过程。那你失败了，为什么失败？你怎么能够再爬起来？如果成功了，那么怎么继续往前走？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可能是因为你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，比如说我做事拖拖拉拉，常常发脾气，可能就是你因为你的个性或者你从小养成的习惯。然后你通过这种自我的交谈呢，能够让我自己反省自己应该做的我没有做好，那反省的当中立下一个志愿，我怎么样去改变自己，怎么样突破自己。
这个说得很好，刚刚阿牛也教我一个词，复盘嘛。原来是复习的那个复。
比如说像下棋的比赛，或者是一场体育运动，比如踢足球，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奥运会或者是专业赛事，那些打羽毛球啊，打乒乓球，
每一局结束之后，
对，都会把那个球员叫过来，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复盘，告诉他你哪几个球打得有问题，然后对待这个对手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，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，你怎么来避免自己的缺点。
所以回到我们的工作，假设可以下班之后找一个安静的时刻，尽量不要跟同事一起走了。
啊，
我觉得如果那天你心情有点沉重的话，就自己一个人坐车、地铁也好，安静的想一想一整天下来我到底做了什么，有好的有不好的。这个自我审视呢，也不是说要自我批判，不是一个批判大会，除了是看你自己整体的表现之外，我给大家再多一个建议，这个是我尝试去做的，就是你身边同事让你觉得我值得要学习的，不是说要攀比比较，而是从别人身上找到一些你没有的优点，这也是自我交谈的一部分当中来的。就好像我们说跑业绩的时候，你刚刚也讲你行工作写月报
啊，对，我们要写日报，销售日报，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要盯得很细，你这个单才能够知道能不能成。如果你说你今天没有人盯你，你可能就混着混着就过去了，因为销售人员他没有很多那种具体的工作，他不像流水线的工人或者是写代码的这些工程师，他每天的工作都是很明确的。那销售工作其实并不是很明确，所以呢每天我们要记录打了多少个电话， 然后客户那边有没有把这个项目立项，有没有预算，有没有做出方案来要招投标，那这些事情如果不盯得特别细的话，那这个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签下来。所以每天的下班之前我们都要求要递交一个每日工作报告，其实就是来回顾你今天的工作有没有达成。
那当然这个报告除了一定要让你的老板看，也是让自己看的。
对，
刚刚也讲，如果假设就是像跑业绩跑得不好的话，这个月做不好，那下个月就努力一点。除了看自己的不好的地方缺点以外，也可以重播自己的光荣史。
对，
有一些小成就，
回
想一下啊，以前我曾经也能够成功做的，为什么现在我觉得不行呢？以前我是有这个能力，不代表我现在就没有。所以重温一下一些被称赞的经历，可能你老板或者同事曾经说过一句啊，你做的挺不错的，挺好的，这个某个程度呢回带一下，也会成为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鼓励。
你在工作的当中，你总是反复出现一些错误的话，说明是你的问题，对吧？大家都可以做，为什么你不能做？那你想想这个原因是什么，然后你能够改变突破自己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提升。那如果你总是犯这个同样的错误的话，那你自己的这个岗位都有问题了，做不下去了。
刚才小燕和天成老师提到，就是我们回放以前
倒带，
对，然后成功的地方我们来鼓舞现在的自己，可能有一些低谷。那我就想问一下两位，这跟我们经常说的心灵鸡汤有什么区别呢？
通过一些比如说人家成功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例子，就刺激一下自己啊，人家怎么成功了，那我也要怎么成功，销售人家销售多少，那我也要就努力一下，这个是一种外在的激励。但是说内在跟我自己交通呢，是针对外在的一些对你的刺激也好，或者你一些反应也好，你自己怎么样去回应。比如说人家做得好也好或者不好也好，对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反省一些提醒，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些功课。比如说人家做得非常好，我为什么不行，改变你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，然后你下一次我可以同样的做到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心的一种激励了。
这么说吧，我曾经听过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讲过，天经就像是一本心灵鸡汤
啊，
是吧？
他们会
偶尔会有这种想法的。上主的话语是安慰人心灵的，但关键是不是仅仅安慰人心灵，第二步你是要行出来的。就像我们说的，要鼓励对方，鼓励听众朋友在职场上遇到什么难处或者绝望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尝试给一些具体的
方
法。
就
像我刚刚讲的，可能会如果你公司没有要求你要做日报，你就自己做，你列出来，一点一点的列出来，或者下班的时候找个安静的时刻自我交谈，很具体的你可以行出来，你可以帮助自己发过去的。
而且这个是跟自己非常有紧密联系，
是一手的资料，一手的感受。那所以在这个环节的后半段，我们又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箴言4:23，那里说到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
一切的举动，一切的言行，都是从心里开始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跟自己去沟通，乃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怎么样有一个纯正，有一个自尊，有一个价值，然后把它很好的发挥出来，这都是从心开始的。
内心所思所想往往都会影响到外在的行为，一定要自我审视一下你的内心。好好的看，你才会发现我为什么工作表现一直都不如期望呢？也许就是你没有处理好你内心那块负面的一个范围，你要把它除掉，你才能够重新出发的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阿牛，
工作乐悠悠，
下班了。
自我交谈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是来自一个心理师，他的名字叫做陈志恒，他说过一个个案，他提出其中一个个案，有个大学生讲话的时候，与人交谈的时候低头，总是低头的，非常的紧张，甚至有些情况的严重到窒息，完全不能够人际沟通的好好的处理。后来慢慢的了解，发现他完全接受不到自己，完全不能够肯定自己，甚至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人家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人家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毕业以后在正常的 单位里、机构里好好的工作。后来逐步逐步的去发掘到一些根源，童年的时候父母亲经常吵架，几乎要闹到离婚。有一次父亲呢就插住他的脖子说了一句话，都怪你，都是你让我跟你妈吵架。
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
对呀、他也不知道跟他有什么关系，可是这句话就深深的藏在心底里，以致到他长大以后总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我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，我是一个制造冲突的人，所以人家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自己。这个呢在工作上面呢，在职场上面很重要的，就像刚刚那个环节说，为什么要自我交谈，关键在于你要肯定你自己的一切。
不管别人怎么讲，不管环境如何，自我的形象非常重要。你怎么面对你自己，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，关键是在内心当中有一个自信，有个肯定，在永葆至尊的这个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到那个真正的自我。所以面对工作，面对人际呢，我们真是需要学会呢自我的去交谈，自我的去处理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我自己和别人。
是的。那来到节目的后半段，让我们思想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尹之乐以弗所书5:8-10，那里说道，你们从前是黑暗的，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该像光明的儿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你们要检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。
今天我们这个环境呢，好像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重要。在我们的周围呢，很多不好的一些事情、不好的话都是在黑暗当中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主的那个光明，在主的里面我们才做光明的儿女。所以在光明的当中，我们能够结出那个良善、公义和诚实的果子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主的喜悦。所以在人生的当中，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跟自己来相处，怎么样肯定自己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主的恩典，同时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，能够祝福到周围的人。
箴言1:7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智能的主。
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多斯提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